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诗诗创世纪第一章，为了要表达神跟人的关系，就是神是创造宇宙万物，是人类的主宰，不是一章要讲论科学的书。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新乡小站，
欢迎听众朋友们，你们回到我们的新乡小站，我是凯川。今天于丹白牧师再一次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创世纪。我们上一次邀请于牧师特别来跟我们开头讲创世纪，在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小心，它不是一部科学的书。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从神怎么样的来创造世界、创造时间、创造人类，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用另外的一种眼光，或者是说用另外的一些思路来看创世纪，究竟是怎么样来描写神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人类的。
当然你可以有空间给你把科学的观念念进去，但是写创世纪第一章呢，目的把科学告诉人类，所以写创世纪第一章不是的。我们讲了两个说法吧，一个就是好像一个画家，一个就是好像一个建筑的工程师啊。这两个都是用语言法来看神怎么创造天地的。所以创世纪呢，基本上面呢有一些层次，好像是
牧师啊，那建筑师那个比喻我还不太懂，怎么能感觉到呢？
第一天他做光嘛，他打好根基是吧，然后把水分分嘛是吧，所以你就是一层一层好像建筑东西，最后呢把这个房屋建造好了，最后把房屋的主人也做好了。
哦，这个意思
对吧。哦，那所以你这好像是这个建筑师，他每天做一些东西然后休息一下，做了就第七天就是他完全休息了，但是呢第七天没有晚上跟早晨了。那为什么？那当然很多属灵的含义在里头，那稍微思想一下就知道，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了啊，安息日还没有完全过啊，在神里面他等候有一天，就是他跟相信他的人，他跟他所创造所爱的人类一起的过这个永恒的安息啊，这个当然是个属灵的观察了。最重要就是说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录了一个提示，创世纪的创天造地最后一天是神说的安息日。安息日跟人的关系什么呢？跟创世纪里面所提的一切人入的没关系的，是跟后来以色列出埃及的人才有关系的。说明了一点，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三节有很大的可能是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为了以色列人明白律法跟他们的神 的关系，写创世纪之后呢加上去后补上去的。
哦，就是说上一次我们讲过说好像第二章的开头那个感觉反而像创世纪，如果要写书的话应该是那个是一个开头，
对，
但是发现这个前面好像补加了一个序的东西一样。
对了
是这个，
对了对了。所以你假如有这种观念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就不会随便把它看成科学书。整章圣经呢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创世纪本身的核心的人类的发展加上一个序，说明了人类的生命的源头，神在人类生命当中他是人类生命的主宰的观念加上去的。他先把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写了，再加上去创世纪第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后来加上去。当然了， 我不强迫所有的人赞成这种看法，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能容许我们看的这个文体里面好几种。第一种就是希伯来的智慧的文体嘛， 智慧文学的观念啊。再来一个就是说诗歌的观念来看它，草车是一首诗歌，这首诗歌里头所唱的内容呢，像其他的诗一样，不一定有什么根据什么人理解的逻辑，但是有一种心里面的表达，是吧？譬如说有人写一首歌，是海鸥飞到高高的天空，我愿意像一只海鸥飞在高高的天上，越飞越高，然后就唱，是吧？但是你唱就是我愿意像一只海鸥，你不是海鸥，你不是海鸥，你唱来干嘛？你能骂他可以吗？
他说像海鸥是比喻，对吧？
对啊，是一种的文学里面的说法，感觉一下，假如你是只海鸥，你要去什么地方呢？假如什么，你根本不是海鸥，你根本不可能飞得高，你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些东西，你假设的全都是废话，是吧？文学有时候呢，跟那些他只注意逻辑的人呢，讲不通了，你再讲他没用。所以呢，在希伯来文学当中呢，这种观念呢，很多人一定要抓住那科学的观念来念创世纪第一章，没办法跟你念。写创世纪的第一章的那个作者根本就没办法跟你争辩，因为他那时代他写的时候呢，不是用科学的方法，他是写的时候是用一种表达，表达神跟人的关系，神是人的生命的主宰那种的方法。好了，假如你把它当诗歌来看呢，你看得很顺的，好像今天我们唱的圣诗是吧，我们有正歌有副歌是吧，
是
正歌唱完就唱副歌，副歌都常常重复的是吧，所以你看呢，神说有光就有光，神说是好的，然后有晚上有早晨，好像副歌。最重要的就是说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字时常出现的，第三节，神说有光就有光，神看光是什么好的，神看是好的，这个字这个词用在创世纪第一章呢用了几次啊？我问你啊，
没数过。
没数六次，这第一天有说啊，第二天就没有说啊，没说啊，第三天就没有说啊，神看这是好的，这十二节最后一句话，第四天也没有说啊，神看这是好的，十八节最后一句话是吧，第五天也没有说啊，
也说了吗？
第几节啊？
没说。
那为什么没说啊？就是十一节最后一句话，节最后一句话。
哦，对对，有。
神看是好的，这是第五天。那第六天也没有说啊？
有啊。
啊，但是第六天说了几次啊？
神看是好的，二十五节说了一次。
啊，然后呢？
然后没了。哦，有三十一节也说神看是好，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啊，对，所以基本上说了六次好的。好了这个字啊，我们就有个发现了，好这个字原来在创世纪最后一章用过。我们来看创世纪最后一章
五十啊。
对，
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五十章二十节，
从前你们有意害我，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为要成就今天的光景，使许多人的生命都保存，现在你不要害怕，我必供养你们的孩子，也就是用了仁慈的话安慰他们。他们是谁啊？是约瑟的哥哥。那原来创世纪讲到约瑟给他的哥哥出卖了，杀到埃及，神保守约瑟，结果呢他在埃及当中呢当了宰相，最后呢他的哥哥因为他们饥荒，他的爸爸要去埃及那边买粮食，最后约瑟就跟他的哥哥相认，然后把他爸爸跟所有的家人接到埃及来生活。那还在这个时候呢，他爸爸最后就死在埃及，哥哥呢就很怕，因为约瑟没有报仇，他们认为是因为爸爸还没死。约瑟的哥哥看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会仍然怀恨我们，要报复我们从前向他所做的一切恶事。 他们就打发人到乐师那里说，你的父亲还没死，就嘱咐我们说，你们要对乐师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过犯的和罪恶，现在你饶恕你父亲的神的众仆人的过犯。那乐师听了这话就哭了。那为什么哭呢？因为他没有记恨他的哥哥，但他的哥哥却记得乐师会仇恨他们，这种的思想放下扔掉。你回应我，哭什么？
他哭就是说他其实他不记恨他的哥哥了，已经原谅他的哥哥，可是他伤心的就是他哥哥反而好像还是觉得他会将来报复他们、
啊、对，
所以就是他比较伤心这一点，就好像他哥哥怎么还不理解他已经释怀了对这件事。
对对，所以他哭哭这个。然后因为什么呢？上面说嘛，你们不要害怕。然后他怎么说？我怎能代替神呢？啊，你那边给我听，
就是你们不要害怕，我怎能代替神呢？
那乐师在这个时候他说话，他要代替神，在人面前代替神能吗？能，因为连埃及的王也听他的，是吧？他是他这样说，我能代替神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要报复你们，就是代替神。因为整个过程当中，二十节怎么说？从前你们是什么？
有意要害我。
你们害我是真的，就是说，哎呀，那个你们害我是这个不小心啊。那个时候大家还小吧，那个时候我们也很多事想不通嘛，就是小孩子争嘛，那不就是不是这样说？就是说你们是存心存意有意害我的，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美好就是创世纪第一章那个好，相同一个字。那这样呢，创世纪就结束在约瑟的死去这个位置里面。好了，然后你可以想象出来，创世纪基本上面，假如你从一个家族或者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所谓后代的起源来看，其实是讲是人类历史的最早期的发展过程。然后当中呢，不同的人的后代，不同人的后代，最后呢，我们发觉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问题什么？它还是在那个竞争仇恨当中。最后结束在哪里呢？就是这乐师那边，本来乐师就觉得自己已经做的最好了，什么原谅他哥哥的，什么都已经宽恕了。然后他发觉他还要哭，哭什么？因为他哥哥不相信他原谅他。明白吗？啊，所以有时候呢，就整个观念来说，就是说提醒我们，就是说上帝宽恕了我们，我们还不知道。然后我就问神，神啊，你能不能宽恕我？神就哭给你看，是吧？是吧？我又宽恕你们，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到一个地步，你不能宽恕自己啊！人的罪到一个地步，不能宽恕自己。乐师的哥哥来看乐师说，我们自己也不能宽恕自己，你怎么可能你会宽恕我们呢？但是他们不相信神有这个权柄。整卷创世纪一直讲人类一代的传一代下来，最后说了一个故事，乐师故事作为一个总结，就是人活在什么很无奈人类关系当中。然后当乐师说神的美好，我不能啊，用人的方法来跟你们解明了，没办法，我不能代替神，这是神的美好。因为神的美好缘故，为什么我给出卖？因为神的美好缘故，为什么我给人打下去监狱？因为神的美好缘故，我才有今天能够保存我们家庭的生命。所以你可以想象，写创世纪这个人写到这里的时候，再次回头写创世纪第一章，神所创造所有一切的都是什么？看为美好，好这个字就从那边来。所以当你用语言法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更明白神所做的一切 说为了让人得着一切的美好，让人知道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不管你是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就要表达这个观念，神所做的一切为了所有的人类都是带来最重要的一切的美好。所以创世纪第一章重点不是一个科学书啊，重点是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主宰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神是上帝，是创造主，他要把最美好的带给我们的每一个给他所做的人。有时候我们犯罪离弃神，但是神有宽恕我们所犯的罪，到一个地步连我们自己想不相信神会宽恕我们，神偏偏就宽恕了。就是创世纪里面所谓后代起源的观念，跟神怎么创造天地，跟神把最好的带到人的生命当中，你就发觉好像一个很和谐的图画，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写下去，最后回头写上第一章。
谢谢牧师您这个分享，让我们真的看到了好像隐藏在圣经经文底下的这些亮光，这些闪光点。神的整个的创造计划和他整个的救赎计划都好像隐藏在创世纪经文的底下哈。特别是您刚才讲到说神所创造的都是好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好就是神的计划的美好。看到创世纪最后约瑟，我们也知道约瑟他预表着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最后牺牲自己。我相信牧师在接下去的经文当中呢，您都会来慢慢的给我们分享。但是今天有一个非常闪光的地方，让我们看到约瑟他作为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预表的人物，能够用他的牺牲来换取他弟兄们的平安，以及他弟兄们和他父亲的生命，整个家族的生命。但是这一些弟兄们他们却反而不能够真正的相信约瑟可以来完全的宽恕他们。那这些兄弟们是他们自己的罪仍然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捆绑他们，是他们自己仍然因为不信的缘故落在罪中，仍然被罪所控告。这个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醒，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内心的罪常常的来控告我们，但是我们的神他的旨意是美好的，他特别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的罪完完全全的赦免了，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了，我们可以按照神美好的计划不但在今生有丰盛的生命，更加能够在永恒的未来跟我们的永恒创造主在新天新地里安息。
圣家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